以赛亚书第十一至十五章。第十一章，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让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圣经的章节号呢是后来加上去的，并非来源自原作者所为。为了便于查考圣经的时候呢，轻易就能找到所要的经文，人们呢就将圣经划分章节。主要的目的呢是提供一套索引，让我们呢很快就可以找到想要查的经节。因此呢，圣经的章节划分不是原作者的写作方式，只是为了要便于我们能够方便找到所要查考的圣经。比如说，现在我就能很快的告诉你们，圣经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而不只是笼统的说，就在以赛亚书中。这样一来呢，我们要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可以容易的多了。当初为了圣经划分章节的时候，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分得恰当。但是不幸的是，很多时候呢，一个思想就会被从中间呢一分为二了。因为人们习惯于按照章节来读圣经，常常读到一章结尾的地方呢，就停下来了。等到开始读下一章的时候呢，却忘记了得先回头参考前一章末后的经节。那么这样一来呢，那原本应该持续的主题就会失去了它的连贯性。这里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第十章的结尾提到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要除灭列邦，如同砍伐利巴嫩的大树。列邦要如同树林被铁器砍除，只存留下了短小的木桩，而这些的木桩当中呢，从耶西的本原文作木，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列邦被踏伐的画面，就好像那整片的森林被砍除殆尽了，只留下了一片短短的树桩。然而耶西的根将发出新芽，其中一根树桩呢将要长出一根新枝。当然呢，这是一段有关主耶稣的再临并且开始国度时期的美好预言。在亚米吉顿战争之后，世界各国将要如同树林被夷为平地，但是出自耶西的根，这个耶稣将从一片废墟中长出。所以说呢，这又是另一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宣称弥赛亚会来自于耶西之家。我们都知道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这个印证了神对大卫的承诺，神要为他建立门户，弥赛亚将要出自于大卫的后裔，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希伯来这个能力，或者翻译成过付诸行动的能力，将为更为恰当。弥赛亚不仅聪明智慧，能做出明确的判断，而且呢还能化判断为策略，将之施行出来。我们常常知道某些事情呢是应当做的，却没有这个行动的能力。弥赛亚不但有聪明智慧，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还有付诸于行动的能力。他同时具有谋略和付诸行动的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情况，他要出自犹大分支耶西的门户，他是大卫的后裔，当他兴起的时候，神的灵要住在他身上，似乎指呢有七重圣灵的恩膏。启示录中提到圣灵围绕在神宝座四周，又说神的宝座之前有七个灵，这一节呢是很难解释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圣灵，但神的宝座前呢有七个灵，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呢建议干脆解释成为七个圣灵，有些人说那是指的七个天使长，就如米迦勒和加百列。在赐经中的以斯德拉后书中提到了七位掌管众天使的天使长的名字，包括了三斯克德、乌利亚以及拉斐尔等等。因此呢，就有些人解释说七灵是指的神宝座之前的七个天使长，这是一种可能，神宝座前的七灵。这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做的七重工作。以赛亚第十一章的第二和第三节就直接提到了圣灵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七重工作：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及判断是非的灵。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我只能建议你在祷告中寻求启示，看看哪一种说法你能够接受，不能武断地做出决定。可能两种说法呢都正确，也可能两种说法都不对。到了天堂，我们也许就发现它原来是其他的意思，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哦，原来如此，神宝座之前的七个灵是这个意思。哦，好了，这一下的呢我们总算清楚了。我有很多圣经问题呢都是归在这一档的，就是有待更多的资讯来了解。我不想对这个部分圣经问题啊做出武断的决定。如果是强调圣经里没有清楚讲明的部分，在我看来呢不过是擅自猜测。除非圣经有明确的指示，否则呢我就不会这么做。我只能说有人引用了这段经节来说明七灵是圣灵的完美工作，即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功，其结果呢从基督完美的一生里显明出来了。耶稣将要再临这个世间，他要在光明之中降临，他来的时候要用他嘴里的利剑击杀敌基督，就是那个怪兽。主的话语就像是一把双刃的利剑，里面具有无比的力量。在创世纪中，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就是神圣谕令，神话语的能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具有无比的能力，话一出，创造即告完成，这是事实。在这里呢，敌基督就是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展现出了神奇强大的能力，让全世界都惊奇。他能行种种的神迹奇事，世人呢都被他迷惑。他又建立了强大的军队，人们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所有阻挡他前进的人都被他一一铲除了。他紧接着又向南进军非洲，入境埃及，来到利比利亚和伊索比亚的边界。就在那个时候传来消息说，中国呢正从东边打来，敌基督呢就不再进军非洲，调遣大军准备迎战中国的大军。两边的军队就在马基都的谷地相会，耶稣就在那场两军厮杀、死伤极其惨重的战争中降临到地面。 敌基督在那时候欺瞒了全世界，人们对他的能力充满了敬畏和好奇，将他视为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权势的领袖。而这呢，都是因为撒旦将他的能力以及权柄都赐给了这个敌基督的缘故。撒旦当初答应，只要耶稣朝他下拜，就要将全世界都给耶稣。现在呢，撒旦将这些全部都给了敌基督。撒旦带耶稣来到山顶上，将全世界国度的荣华富贵摆在耶稣眼前，说，只要你向我下跪朝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所有的荣耀原是属于我的，我想要给谁就可以给谁。耶稣呢，拒绝了撒旦的诱惑，而敌基督则欣然接受了。因此撒旦就将他的宝座和权柄都给了他，他就在撒旦前面呢统治世界，使所有的人都害怕。在大灾难期间，神差派了两个见证人，以利亚和摩西，或是以诺下来，他们满有圣灵的能力来到地面，敌基督呢却有能力将他们杀了，想以此证明他的能力高过神的能力。全世界的人都讶异地看着他，说，有谁能与他为敌呢？那时耶稣要临到，对敌基督说，你的时候到了。敌基督即刻就要被消灭了，耶稣基督只要讲出话来，事情就得以成就。耶稣根本不需要和他争斗，他只要说出话来，敌基督就立刻完蛋。耶稣基督的话语带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马太福音第25章提到，当耶稣降临之后要进行审判，他要将各国各民招聚在一起审判他们。进行审判的时候，耶稣不需要召集使用什么证人，也不用呼召人前来做见证。约翰告诉我们说，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若是站错边，到时候那就糟糕了。在井边遇见耶稣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跑进城里告诉人们说，你们快来看，那里有一个人将我过去所做的事全都说了出来。呵，这可不是好玩的事啊。拿但业碰到耶稣的时候，就是被这种能力所吸引了。耶稣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中没有诡诈。拿但业说，你从哪里会知道我呢？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坐时，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立即说，你真是弥赛亚，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了你，你就信吗？跟我来吧，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拿但也知道耶稣能够一眼看透人的心在想些什么，因此呢，耶稣施行审判的时候不需要听任何证词，他清楚明白所有的人和事。他审判的时候对每个人的前后里外都知道的已经一清二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当我们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无法再要隐藏遮盖任何事物，他一眼就能看透我们，看清了所有的事。他的眼目有如 X 射线，能够透视一切。我是满心感谢我有一道屏障，这个屏障呢，不是铅做成的，而是用基督的宝血做成的，它洗掉了我的一切过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神原谅并且擦掉了我的所有的罪。神看我的时候呢， 只看到我的纯洁、公义和圣洁。这是我胆敢站在神面前的唯一方式。我只能够在基督里头紧紧地连接在他里面。我不想单独地站在神的面前，让他看透了我，又将我所做的一切都宣告出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耶稣呢，不需要等到听过证词之后再来改变他的宣判。他呢，根本不用任何的见证人，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圣经告诉我们，当国度时期来到的时候，主要用铁杖治理世界，他要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主耶稣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将看到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神原本的创造，我们看到的呢，是人类犯罪以后遭受咒诅的世界。这个咒诅甚至连累到动物界以及地球其他的部分，整个地面都受到了咒诅。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动物之间互相残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从自然界看到神真正本相的原因。自然界可以宣扬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伟大和全能，但是呢，他却无法宣扬神的爱，因为这个世界呢，在与神为敌。主耶稣在地面设立起他的国度的时候，连动物之间都能够和平相处，那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宠物呢？我最小的小女儿，现在呢，她已经当母亲了。她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狮子，她常常会画狮子，老是想要狮子作为宠物，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了。然而呢，将有那么一天，小孩子将要牵引着狮子一同玩耍，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他们呢将不再是肉食动物了。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这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正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神原本创造的，神所定义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人类背叛神的结果。人们老是将世界的患难病痛啊，杀人流血啊，邪恶愤恨啊等等，都怪罪到神身上，这很明显是大错特错了。主耶稣在临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切都将不一样。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们对他就持着这种期待。因此，每当耶稣提起他将要走上十字架的路，被钉死的时候，门徒们就不高兴。他们多次地问耶稣：主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建立国度呢？ 你何时开始你荣耀的统治，将所有外邦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分享你的祝福和荣耀呢？但是这一切都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才会发生。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所剩下的。神一直在召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在这个过程中呢，以色列已经复国了，然而到目前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回归了祖国，有些人呢根本不打算回去，因为以色列的国内啊面临着许多的税法、通货膨胀等等的问题，许多犹太人甚至于还在往国外迁徙。现在呢，以色列国内的生活情况是十分辛苦，光是去年就有将近22000多名的犹太人搬往世界其他的国家去了。但是当耶稣再临的时候，神将第二次召集以色列百姓，他要从世界各个角落将他的选民全部召回。第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那些主张教会要经历过大灾难时期才会被提的人呢，经常拿马太福音第24章的经节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耶稣在那里告诉他的门徒，在末日主要再临之前会有哪些征兆出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方原文作风，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那时主耶稣要从四方召集他的选民。那些人认为呀，这些选民指的呢就是教会，所以教会被提要等到这个时候才会发生。那些人呢之所以会持守这个论点，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熟悉旧约圣经，不知道这时神要对付以色列人。以赛亚在这里告诉了我们，耶稣讲的也正是同一件事。神要召回被驱逐赶散在外的以色列民，这些个选民呢实际上是来自犹大支派而不是教会。下几次呢我们就要读到第27章了，在那里以赛亚会更进一步印证这些选民指的呢就是以色列人。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圣经又提到，在号角吹响的时候，神要召回他的选民。在马太福音第24章到31章，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都召聚起来。这里呢又一次提到主耶稣再临地面之后要召集犹太人前来， 要将所有被赶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召集回来。从这些经节呢，我们清楚地了解到马太第24章所讲的选民就不可能指教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有人硬是要坚持他们的教导，说教会要经历过大灾难时期才会被提升天。特别是华特马丁先生，不管上哪一个电台他都这么教导，有点像是拿着一把单弦吉他单调的反复的弹自己唯一熟知的那个曲调。我觉得那是非常可惜的事，因为马丁先生其实呢对异端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他们呢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又具有教导的恩赐。可惜的就是他老是喜欢只围绕着这个题材打转，不断的老调重弹。我个人呢很喜欢马丁先生，可以说呢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两个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还好他的广播节目和我的时间呢相去的不远，我们呢总是将神全备的福音以及他完全的真理忠心的教导你们，只不过偶尔会提到这一方面的题目。我呢不打算在这个论点上故意和他争个你死我活，在研读神的全备话语的时候，我呢总是尽力将圣经的教导指示给你们听。然而马丁在每一回的查经节目当中却老是喜欢反复的单调的谈着这个话题，我真希望他能够多加几根弦到他的吉他上。我知道他很快又会就这个题材提出辩驳以及回应了，这真是相当有意思的事啊。我们呢彼此之间友谊是真挚的，只不过碰在一起呢就有争辩不完的话题。我们呢暂且将这个话题搁置下来，等到第13章的时候再继续来讨论。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要讲。马太福音第24章里告诉我们，神要将他的选民从以色列、犹大及世界各个角落全部都召回来。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犹太人各个支派存在着许多的嫉妒和羡慕之心，北国和南国之间的内战不断，以法莲就代表北国，而犹大呢则代表着南国。耶稣再临的时候，他们中间呢将不再有任何的冲突存在，就如神透过以西结预言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北国和南国的纷争即将成为过去，他们要在地面上成立统一的国家，他们不再彼此征战，然而他们会一心一意地对付周围的敌人。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是指加沙走廊的地带啊。以色列呢已经出兵去攻打他们，目前呢占领着那个地带，一同掳掠东方人，这里呢指的是约旦，以及目前以色列人所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约旦呢就是现代的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为主余剩的百姓就 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第十二章，到那日，那是属于主的日子，在那个时候主要回来建立他荣耀的国度。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这个欢呼呢，来自于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在神的怒气之下被放逐到外邦，回到自己的家园，他们将再次回转过来寻求神。他们要抬头仰望他们所赐福的主，要为他而哀伤痛哭，好像人为死去的独子哭泣。这幅美丽的画面描绘出了以色列人最后终于承认耶稣的确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他们高声地赞美神说，你虽然向我们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们。看哪，神是我的拯救。这就是约书亚或者耶稣名字的意思。百姓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拯救，他们说神是我们的拯救，拯救呢就是耶稣的名字。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耶稣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这里呢，清楚地提到以色列人要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仰望耶稣，并且哀痛不已。以色列人要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神就是耶和华主啊。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耶稣站在那里对他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而人们却不愿意来。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耶稣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在那一天，以色列百姓要前来接受耶稣的邀请，他们要欢喜快乐，并且从救赎井中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这节圣经呢，似乎让很多人感到不痛快，因为呢，它描写了人心在转向神。有些人呢，就是不喜欢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我有一位当牧师的朋友，他在邻近的城市啊，牧养一个教会，固定参加我们教会的查经聚会之后呢，哎，他真的开始啊，热心爱神了。由于我们的聚会呢，充满着在主里的喜乐，年轻人呢，经常都会不由自主地说，哦，赞美主。那么有位朋友看到神的作为，亲身体验到神在他生命中动了奇妙的功，他就说，哦，赞美主。后来呢，他们教会的执事啊，执事会，再也无法忍受了，把他叫了过去，给他下了好几道命令。那么其中一项就是说，不准他再说赞美主。他们执事会认为这是一句很不庄重的话，从此以后呢，不准他再使用了。但是这一道禁令没有维持太久，因为看到神这么多奇妙作为，叫你呢不开口称颂说赞美主呢，那简直是太难了。 圣地亚哥地区呢某一个出版社发行了一份宗教杂志，叫做惠顿堡门户，里头的文章呢极尽讽刺讥诮之能事。那些个作者编辑总是喜欢针对基督的身体来挑毛病。据我了解，他们最近出了一期就是冲着林恩派来的。其中的一篇文章说，有一些林恩派人士一天到晚呢逢人就说赞美主，编者他们企图将人们经历到神之后所得到的丰盛喜乐的兴奋呢把它抹杀掉，而这种经历呢却让我们衷心的来赞美主。到了那日，百姓要开口称谢赞美神，而今天呢开口赞美主实在是一点也没错，人们是满心的欢喜快乐兴奋不已，因为他们看到神在亲自动工，他们来到了救赎之井，从中呢取水喝，因为他们发现耶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既然了解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我理所当然就要称谢赞美主了。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那荣耀的救赎，感谢赞美神，求告他名的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再次降临世界的时候，耶稣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坐上王位。那时所有的百姓都要扬声欢呼，将荣耀赞美归于他。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要承认耶稣在地上拥有至高至上的主权，他的国度已经临到，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即将进入这个荣耀的时代，看到这个世界照着神的美好意愿而运转，有谁能够禁得住不去赞美神呢？到那个时候，我们要以爱心相连，和平共处，坦诚相爱，和睦同居，与神同行。这是一个多么荣耀非凡的境地啊！第十三章，好，让我们来看十三章。以赛亚在这里谈到有关巴比伦的末世。记得开始查考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我就提过许多的预言都包含着双重意义，一个近期也即是现在啊，一个是远期才会应验的。这些预言呢都好像一把两刃的剑，既有眼下的意义，同时又论及到将来才会发生的某一个事件。譬如在第七章，以赛亚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他的近期含义并不是说处女将要生子的事了，而是指着当时呢会有一个婴儿出生，在他长到能够判断是非之前，撒玛利亚和叙利亚的王就要被除灭。但是这个预言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在远端才会应验的，就是耶稣基督将由处女玛利亚而生。马太在他写的福音书解释了这个预言，这就是预言包含的双重含义，近期含义和远期含义。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和十八章详细的描述了巴比伦的灭亡。第十七章讲的是宗教性的巴比伦，第十八章呢则是商业性的巴比伦。 以赛亚在这里讲出的对巴比伦的警告性预言和启示录第十七、十八章所形容的情况大同小异。他同时提到了末日时的宗教性的和商业性的巴比伦，因此呢，可以说这个预言把我们带到了末日时期，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各国人民群集啊，准备互相攻击，这就是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提到的世界大战，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是耶稣再临之前的一个预兆。那时候各国军队都将聚集准备打仗。诗篇第二篇呢，也描述了这个情形。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万民群集，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商议，要来抵挡耶和华以及他的受膏者。他们说，我们不要受他们治理，我们要脱开他的捆绑。然而那坐在天上的神必要发笑，要讥笑他们。神将要在锡安圣山设立他的国度。整个诗篇第二篇描写的呢，让我们看到在大灾难的末期，众国众民要群集一起准备打仗，这正是以赛亚第十三章所描述的情形，即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大灾难时期的最后一段日子的情形。那个时候呢，各国聚集在一起，目的呢是想阻挡神国度的建立。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在大灾难时期，在神报应的日子，神审判的那日，他的愤怒将会倾倒在地上，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马太第二十四章告诉了我们同样的情形。毫无疑问，这里讲的呢，就是大灾难的时期，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神的烈怒将倾倒在谁身上呢？是神的子民、主的教会和对神忠心耿耿的人身上吗？当然绝对不是了。保罗在罗马书以及帖撒罗尼迦书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受刑罚，除非你没看懂啊。神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神要惩罚这个邪恶的世界，惩罚罪孽深重的恶人，因为神 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我们的罪孽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得着了赦免，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承受了神的愤怒，所以神的愤怒倾倒在世上的时候，我就不必承受了。神的愤怒要倾倒在拒绝耶稣的世界，然而我没有拒绝耶稣的救赎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是找不到我的。那个时候呢，我会在天上神宝座旁边说，被杀的羔羊配得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和权势，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荆棘还少。大部分的人呢，会被处死，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这件事呢，值得我们注意一下。神在许多处的圣经经节里讲到，要有大地震动，离其本位。在以赛亚第24章，神说，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继续查考以赛亚书呢，我们会读到那段经节的。以赛亚告诉我们，那时地将离其本位。看来呢，地球在过去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从前呢，地球围绕太阳，似乎是循着一年360天的轨道公转，而不是现在的365又1/4天。以前呢，地球公转轴心呢，似乎也不像现在倾斜了 23.5 度。现在我们呢，可以确定，北极区呢，曾经遍布过热带丛林，而南极地区呢，也曾经长满了高耸的树木。可见呢，地球曾经发生过极度剧烈的变动。科学家相信，地球的两极区啊，的确发生过角度的转变。魏伊玛在他的著作《冲击中的宇宙》中提出，地球的自转方向一度和目前呢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呢，从前呢，地球是由西向东转动的，而不是由东向西。他提出了许多的理由来论证这个观点。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读一下《冲击中的宇宙》这本书。有趣的是，当国度时期临到的时候，神要将地球的状况恢复到亚当夏娃那时候一样，也就是恢复到伊甸园时候的样子，所有的沙漠都将消失。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将有河流流过沙漠，旷野和干旱之地将得到丰富的水流的浇灌，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沙漠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地球呢，又将变成一座巨大的花园。这里所说的天地将要震动摇撼，离其本位，很可能呢，这是指地球将再一次的转移它的轴心，由目前呢 23.5 的倾斜度，那么四极变化正是因此而来的，回到从前那样的以垂直角度来绕着太阳运转。这么一来呢，地球的气候将要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其一就是两极地区的冰块呢将完全融化，再次成为草木重生的绿地。随着海平面的扩大，水汽的蒸发量就会急剧的倍增， 太阳吸取了过多的水分升到了大气层之后呢，很可能又在那里形成一圈保护地球的水汽层。现在当两极地区极冷的气流吹向了热带地区，就造成了暖空气急速的抬举，那么冷空气呢急速的下降，结果呢就产生了飓风啊，或者是龙卷风啊，台风啊。到那个时候呢，赤道和两极区的温度将维持均衡，不会再有冷暖气流的急剧的汇集，形成不均等的急速气压对流。那么地上各处呢都风调雨顺，气候宜人，不再有狂风暴雨出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飞得老远到夏威夷去了，只要开车到南加州附近的死亡谷，就可以享受到动人的热带花园景象，充满着各种赏心悦目的花草，以及清凉美丽的流水和瀑布。圣经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整个地面将充满着神的荣耀，神将让地球恢复到当初创造的时候的样子。这里说到的天地将要震动摇撼，离其本位，很可能呢就是指着这一件事情说的。物理学家谈到啊，地轴移位变成倾斜的样子之前，曾经经历了一段急剧的左右摇摆阶段，然后呢才造成了两极地轴的倾斜。看到以赛亚说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那么这就很可能是在形容地球左右摇摆。之后呢他又说到天地要离其本位，这节圣经呢很可能就是在预言地球的轴心将要再次移位，恢复成功垂直面的状态，这将带来地面温度的变化，让地球恢复到像当初神所创造的样式。炎热的沙漠地带将要消失，地球呢到处都气候宜人，适合耕作，出产丰富的农作物。那个时候呢，主将在地上设立他荣耀的国度，开始他国度时期的统治。人们常说我们面临着人口爆炸，世界啊过度的拥挤了，问题严重。然而如果你坐飞机飞过美国国土，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领土呢根本是无人居住，因为那些个区域的温度啊以及它的条件呢都不适合人居住在其中。但是当地面恢复成到处是适宜居住的时候呢，每个属神的儿女都将拥有宽阔十足的住处。所以说这节经节呢很有意思，它的真正含义我们尚未可知，但是你可以自由地想象一下。以赛亚书又提到，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神在审判临到世界的时候将震动摇撼地面，这些呢都将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发生。你也许记得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那时地面上的人都要大声哭喊，对着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里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他不是预定要我们受刑罚。到那时候，神若是将他的教会留在世上，让我们经历这些恐怖的灾难和羔羊的愤怒，这说得通吗？然而还有人固执地认为教会要经历大灾难的时期，而且呢还教导信徒最好呢准备齐全了，严阵以待。他们还骂我们这些人呢是逃避主义者，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了解。以赛亚继续说，人必像被追赶的鹿，这里是指的犹太人，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神的愤恨恼怒显明在这当中了。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们曾经说过，以赛亚的预言呢，经常是从远期跳回到眼前，又从眼前呢跨越到将来。第十四节这里讲的呢，似乎是近期巴比伦人入侵。在诗篇第137篇的一开头，诗人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一追想西安就哭了。那掳掠我们的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之后呢，诗人论到巴比伦说，拿你的婴孩摔在街上，就像你拿我们的婴孩摔在街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说，诗篇第137篇的第八、第九节所描述的呢，可以用作巴比伦人毁灭耶路撒冷的参考。巴比伦本身也要遭遇毁灭。第十七节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人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一段的记载呢非常有趣。以赛亚在这里预言了巴比伦帝国将要被马代所灭。那时亚述帝国是当时的强国了，巴比伦帝国呢尚且不敢去攻打他们，而马代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族群。以赛亚呢竟然预言说，马代将要击败强盛的巴比伦帝国。唯独神才能够未卜先知。从这里呢可以证明神是唯一的真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因为神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他知道人类的整个历史。以赛亚继续论及巴比伦的灭亡，说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巴比伦帝国后来呢果真毁于马代帝国之手。第十四章，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以赛亚的预言呢又跨越到将来的国度时期，到那个时候神要恢复以色列的光辉，让他在世界各国当中得到尊崇，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 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记得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二位天使飞在空中时大声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大声宣告巴比伦体系的毁灭。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呢，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好，树木呢有机会得以成长了。接下来呢一段谈到有关那个集撒旦权柄于一身的野兽大罪人愤怒之子。以赛亚说：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权威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这位曾经轰动全世界受万人敬仰的敌基督，下到地狱的时候要遭遇的一幕啊，十分有趣。那个时候世间的王都要站起来对他说：啊，怎么你也变得软弱不堪了，和我们一样了吗？接下来的预言从怪兽，也就是敌基督身上呢，转移到他权柄的真正来源撒旦本身。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呢五次提到了我要我要，这正是宇宙之罪恶的起源，这是对神的治理以及神国度的挑衅的开端。这一切始于撒旦公开以自己的意愿和神的主权对抗。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撒旦曾经是个受告的基路伯，天上呢有许多基路伯，还有其他各种不同阶层的天使。撒旦呢可以说是居于最高位，掌有很大权柄的天使之一。可有趣的是，基路伯呢似乎就是在宝座旁负责守护圣洁的神，而撒旦呢很可能正是这些基路伯的首领。以西结在28章提到撒旦的时候，以推罗君王来称呼他，称呼他是那位受告的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玉、红玛瑙、蓝宝石和水苍玉等等。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以赛亚接着就讲到撒旦的堕落。以赛亚在这里替我们确切地指出撒旦的罪到底何在。撒旦宣称说我要我要，这跟神的旨意呢相抵触。任何时候 我们的意愿违反了神的旨意，我们抗拒神，那就是罪。当我们无法照着神的意思去行事，无法完全降服顺服神的旨意，那就是罪。撒旦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坐在那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神的众星指的就是神的众天使，我要高举自己在众天使之上，我还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值得注意的是，撒旦的我要我要提升到最高之处呢，就是我要成为与神同等。莎士比亚所写的一出舞台剧当中呢，有这么一段对话。康尔威，你要逃避这等的野心，那天使正是因为这野心犯了罪而堕落了。撒旦来到伊甸园引诱夏娃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诱饵呢？他对夏娃说，神不让你们吃这果子啊，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果子就会像神。你想要像神一般吗？那就吃了这果子吧。这就是撒旦所用的诱饵，他自己呢也上了钩，并且呢用这个像神一样的诱饵来引诱夏娃上钩。他说啊，神不要你们吃这个果子呢，是因为神害怕你们会像他一样。今天呢，也有许多的宗教想要让人呢成为像神一般，他们呢将你摆在神的种类当中，等你死的时候啊，你和你的妻子呢就会成为神了，你们呢将要拥有自己的星球，并且居住在其中。你要当心啊，因为撒旦正是咬上了这个诱饵，然后呢他又使用同样的饵来引诱了夏娃，就是要你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神，要你啊自我肯定。这个自我肯定的基本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到说我就是神，这不好吗？许多人就是被这种想要成为神的欲望所驱使，这样我们里头的神就会能够互相彼此祝福了。撒旦说啊，我要成为与神同等，而有意思的是，神要再次按他的形象来塑造我们。起初呢，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而造的，然而由于人的悖逆，想要与神同等，就从此而堕落了，失去了神的形象。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环视这个世界，我已经无法看出神造人的原本目的了，因为这个世界和当初神所造的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的是犯罪堕落的人，贪得无厌，充满着怨恨苦毒的人，饱受着私心和肉欲的辖制，完全不是神原本要人过的生活，不是神的原意。我们看见的是人类堕落之后的光景，但是即使人堕落在罪恶之中，神呢也向我们伸出了救援的手。今天神就愿意在你的生命里做工，要恢复你因为堕落而失去的东西，帮助你重新恢复他的形象。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这可不是说我会成为神啊，我呢永远只是我，但是透过神圣灵的帮助，我会得到更新，再一次的改变成为耶稣的形象。 到那时候，我的心思意念将被爱所充满，不会再受到自私贪恋所辖制了。我会重新被造，满有耶稣的形象。这正是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目的。撒旦呢，就是这样堕落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上堕落？因为你说，你要高举自己，让自己与神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是他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吗？看到撒旦堕落到地狱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地说，啊，这是那个不断地找我的麻烦，给全世界制造了不少问题的家伙吗？他真的是那个带头与神对抗的大坏蛋吗？看看他那副狼狈相吧。哇，那真是一副多么精彩的场面呢、啊！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一，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世界的君王都要安睡在自己豪华的坟墓中，唯独撒旦要被抛弃在坟墓之外，好像那在战场被杀的人外衣掉落在一旁，被路过的人践踏。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最近可遇见过任何巴比伦人吗？他们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神已经将他们全部剪除了，他们的名号子孙都已经被剪除，巴比伦人家庭呢已不复存在。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是一段强而有力的经文。神这么说了，而且呢还发了誓言，人们经常以发誓来代表他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神所说的话一向都是真理。当神启示的时候，你想他是多么认真呢？这些话的分量又有多重呢？神发了誓言，还有什么事会不照着成就的吗？神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神所说的话绝对会兑现的。神吩咐但以理记下那些事的时候说，这预言是确实的，神所定义的绝对会实现。神宣称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神一定义就不再更改，他所设立的必然实现。就是在我地上打蛇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 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神的主权广阔无止境，令人呢肃然起敬。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现在呢，我们就转移到一个新阶段。这里呢，虽然没有章节的区分，但是以赛亚介绍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提到说，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以赛亚刚刚预言了亚述的灭亡，但是他警告非利士说，不要因亚述将被巴比伦所吞灭而高兴，因为神就要用巴比伦人来攻打你们了。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可怎么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外邦或者非利士必说，耶和华建立了西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在那最终极的将来，神要建立起西安城。第十五章，在第十五章啊，以赛亚的预言集中转向了摩押地，那地位于约旦河以及死海的东边。他提到摩押的灭亡，其中的一些主要城市将要在一夜之间荒废，亚尔将变为荒废，归于无有，基尔也将变为荒废，归于无有。其他地方诸如巴邑、底本等城市的毁灭，人们将在尼波和米底巴的山顶哀嚎。米底巴山啊，位于尼波山的东南边，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那时的人呢，在哀悼死者的时候呢，会剃光他头发和胡须，以这个来表示心中呢极度悲伤。通常呢，人们会披上麻衣，剃光了头发和胡子。因此呢，当杀戮毁灭忽然临到摩押地的时候，人们就会剃光胡须，为死去的人而哀嚎。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他们将这个麻衣啊贴肉而穿，这样呢会很不舒服。在房顶上和宽阔处，巨个哀嚎，眼泪汪汪。西什本和以利亚利，这是两个城市的名字。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从境内的一端传到了另一端。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惊。我心为摩押悲哀，他的贵胄或作逃民，逃到索尔，到伊基拉、施利施亚，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之后呢，以赛亚又说，河流要干枯成为野地，宁陵是一条南向的河流，然而呢，它也要枯干，因为宁陵的水成为干涸，人们往那方向逃难。但是呢，青草枯干，嫩草灭没，那个区域呢，将有干旱临到了。神在这里预言，描述他的审判将要如何临到摩押地和其中的居民身上。虽然 神在这里描绘了摩押要面临的审判，但是这个呢是指着未来说的。此后的第16章还会提到摩押地，它呢就是今天的约旦。约旦在大灾难时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在第16章，大家将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到了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呢，敌基督会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中高称自己为神。那时候呢，以色列的子民要逃到岩石城里去。这件事呢，就记载在第16章里面。16章的第一节提到了希拉城。希拉这个意思就是岩石，可见呢，岩石城在这里的名字呢就是希拉。你们自己可以先读一读，看看是否能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下一次呢，大家一起研读的时候，我会帮助你们看清楚，在大灾难期间，敌基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是如何替自己存留一群百姓，让他们呢逃到岩石城，躲避敌基督的迫害。下一讲我们将一起来看第16到20章，其中呢有许多相当有意思的记载。第19章里讲到有关阿斯旺水坝的预言，也有些人认为第18章提到了有关美国的事。如果能在第18章看到美国的影子，那你们的眼力就比我要好多了。有些人呢硬是认为18章讲的就是有关美国的预言。
在我看来呢，在圣经中其实找不到有关美国的预言，除非下列事件可能有一点关联。俄国攻打以色列的时候，有他师商人出现，一般认为他师指的是英国。然后又有一少壮狮子说，你为何出兵袭击这块弱小的土地呢？如果说美国出现在预言当中，我想呢，这是唯一有可能的地方。美国很可能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要求安全理事会共同谴责俄国入侵耶路撒冷。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实在看不到还有其他预言能提到美国。
约翰在启示录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所有的预言呢，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神的兴趣呢，不在于预言世界各国的将来，而是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有的预言全部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属灵的预言呢，都是在给耶稣做见证。预言当中所提到的国家都是和以色列有关，因为以色列和弥赛亚有关，所以那些国家呢才出现在预言里。预言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把世界的将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在耶稣的第一次降临以及他的第二次再临。预言当中提到了神要如何对付想在弥赛亚降临之前毁灭以色列的国家，描述了神如何降灾毁掉那些个想要攻击以色列的国家。当然预言也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再临和他即将在这个世间建立的国度等等。所有的预言呢，都是以耶稣为中心。有些人可能为预言中看不到美国而失望了，但是如果仔细的读一读圣经，看到发生在那些出现国家的时候，那么就应当为美国的不出现而高兴了。无论如何，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安全保障，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不是靠着自己的义而站立的，而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得以披上他的义，站立在神面前。这是我愿意神看到的唯一的方式。但愿我配得避开那场大灾难。华泽马丁大概想经历吧。他呢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过他不愿意经历大灾难。 他希望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我知道他是错的，大家也明白这里有些什么区别，但是呢，我尊重他，继续坚持他的错误观点。好了，请大家起立。愿神与我们同在，赐给你们一个美好的一周。当你们与神亲密同行的时候，愿他的话语成为你们的力量。愿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大能的工，愿神的灵丰盛地充满你，让你在这个星期中有机会将耶稣基督的爱分享给别人。愿神帮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有效见证人，愿你的生命犹如明灯照在黑暗之中，让人为你的光所吸引，从而找到那发光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愿神祝福你，让你通过与他的同行相交而结出丰盛的果实来。这是奉主名求，阿们。